我这样的音量后面能听得清楚吗？后面听得清楚？别讲啊，因为我年纪大了，也有点重听，所以我常常以为人家听不清楚，我的声音就很大声，所以让人家受不了啊。所以我一定要问清楚这件事情。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家，每次来到家都有一些惊喜。我认真记得在大学里面给我一个观念是，你知道我们在整个教育学制里面，一般小学的课堂是人最多的，对不对？在台湾的小学甚至可以到达七八十个人啊，那是在我们那期。那到了初中人少了一点，高中人少一点，到了大学呢，哦，那就看教授了。有些大学叫做大学的课堂选修的课程可以四五十个，一两百个，但是到了研究所那就不一样了。研究所的学生多不多？不多，有时候一个教授就对五六个人而已。那到了博士班更少。弟兄姐妹，一个教会的成长需要经历到许许多多的阶段。神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教训和课程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你不能把眼睛盼望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的话，我们在生命中常常就漂流自若。很高兴来到再次来到我们的家里面，看到许多的熟悉的面孔，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神话语的教导，这是个蒙祝福神的家庭。愿我们忍耐等候，坚持奔跑前面的道路，不要忘记我们前面的目标。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你都曾经看过，对不对？这段经文是十分普通的经文，很多人拿来当比喻，常常我们拿来是当同心的比喻，是不是？你看那抬摊子的四个人要多同心，你看那拆屋顶的有多同心合一。但弟兄姐妹，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刚刚一上台，我才发现一件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习惯是带一本圣经的，但是发觉这边已经有一本圣经，英文圣经了，而且是粘在上面，你不能动。弟兄姐妹，我有一个感慨，你发觉我到很多很多的教会，有不同的设施、不同的仪式、不同的习惯。你看，我们连这边也有杯子，谢谢你啊。这位弟兄很细心，我刚刚特别注意到了啊，就跟以前我们刚开始进入服事组的时候年纪差不多啊。很多事情都变成固定的，也不能更改的。在久的习惯是很好，但是有一天，比如说我带一本中文圣经，我想看的话，你发觉了，我动不了。我们今天在整个在我们在思考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常常思考这件事情。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可是最近这些问题比较大，受重视。在台湾有几家很有名的食品工厂，他们工厂里面不但得了 ISO 的认证，如果读过工业商业都知道 ISO 的认证是世界级的认证，是代表整个工厂的设备流程生产各方面要达到一个国际标准，他给你 ISO 的编号。这几家食品工厂都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水平在上面，包括他们整个生产的程序，他们生产的机器，他们整个公司的管理都是在台湾是有名的。结果突然发现他们的食品里面有一些状况，追根究底是发现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过新闻，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它的原材料，原来它的原材料就得到了污染，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它的 QC 做得多好，无论它的生产机器有多好，我自己开过工厂，我很了解。不论他的工人如何的勤奋，不论他的制度是如何的谨严，但是生产出来的食品不达标，结果全部下架，这几家工厂差点破产。我今天谈这个问题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很多教会的敬拜，我们在很多的宗教仪式里面，你发觉是亮丽的、敬虔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亮丽敬虔、在众人称好的状况之下，仍然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呢？我想今年是一个很热闹的一年，特别在教会界出了两件大事情。我们在韩国一个世界最大的教会，会众有80万的会众，中央城福音教会，这是20几年前我们在台湾许许多多教会所模仿的、所羡慕的。这个教会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记得这个教会是特别注重祷告的教会，你知道韩国人祷告起来是惊天动地的，你了解，跟民族性有关系。华人祷告就比较含蓄，是不是？当然我们讲这是个民族性的问题。中东人祷告起来呢，你发现他们祷告起来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自然，因为他们宗教跟生命生活是合而为一的。这个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他们的弟兄姐妹为了传福音传遍全韩国，他们为了知道某个地区没有太多的基督徒、没有教堂，他们就拓荒的时候，会众自动自发的全家搬到那个地方，住在那边传福音。我去过陈福音教会，去过几次，那时候应该是我在这边退休以后，我回去特别参加我们台湾一个教会，然后去韩国，我们称作朝圣也好、观光也好、观摩会也好。你知道那时候教会一窝蜂要到韩国观摩，说为什么这个教会那么成功。弟兄姐妹要小心，当我们讲到成功的时候，任何在做商业、做研究，其实在世界上成功有个定义，教会成功有没有定义？一般在教会的成功有定义，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有众多的会众，80万够不够？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教会有1-2千人？我们都很喜欢，为什么？希望众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一起享受神的恩典，都得救。你举办任何活动，如果小猫3只2只在一起，你会多多少少说我不在乎，可是你心里面总低估，哇，浪费我这个时间，弟兄姐妹。第一个，人数众多；第二个，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奉献要够。我们常常说，人的信心常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金钱方面。说你再爱主，说你再敬虔，一到奉献的时候就露馅了。弟兄姐妹，我今天给你一个挑战，一个试探。你每个月奉献出来1/10，弟兄姐妹，你想想看那些钱呢、啊？如果做分期付款的话，可以买多少东西？你这么一奉献，一想到要肉痛了。弟兄姐妹，常常奉献就要肉痛，肉不痛不叫奉献，肉不痛不叫奉献，你了解我的意思吧？不是把你的零头拿出来的，奉献是什么？把神交给你保管的东西，神感动你看到教会的需要，你拿出来重新还给神。弟兄姐妹，还给神，你有的都不是你的。如果认为说啊，这是捐献，而在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有些新来弟兄姐妹不熟，他说：“牧师啊，我参加教会，我一个月要缴多少会费？不是缴党费啊，千万他没说缴党费，耶稣党。”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甚至信主几年以后，一谈到奉献，主耶稣，哎，他说：“余弟兄啊，你看我给教会捐献了好多钱。”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奉献不是捐献，捐献是我给你，强给弱，富给余，叫捐，了解吧？奉献是什么？我双手奉上给上面，那个态度是恭敬的。如果对方接受，是你的荣耀，你了解吧？如果今天你拿个礼物，拿到中国去送给我们的习近平同志，弟兄姐妹，他接受了，你会感到很有面子。如果你送一大堆礼物，根本就到达不到他面前，在秘书处已经被放在下面。什么叫做奉献？所以奉献要多，代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忠心爱主，当然经费充足，可以办很多事情。第三个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华丽的殿堂。我们的教会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呢，很有气派。 一个华丽的殿堂，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人来到里面，有各样美事。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带他到耶路撒冷说，给他看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完工。如此大的美食，那个石头多漂亮，装饰多漂亮。参观殿堂，任何人喜欢美的东西，在其中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教会到了现在有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多少华美殿堂它成为一个围墙，阻隔了基督和外面的关系。我记得有一天我在一家教会，这个教会本身很现代化，很多的资源很好，但是有一次我们讨论到一些社会上救济，你知道温华很多的教会，他在急难的时候成为一个救助的地方，对不对？无家可归可进来避难。但这个教会小讲了半，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来了是身乱，我们有很多贵重的东西破坏怎么办？弟兄姐妹，这是教会设立在地上的本意吗？我就是提醒，这世俗化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是个最大敌人。不要以为撒旦是最大敌人，撒旦想你小看我了，你还不值得我动手，你了解吧？人心的私欲和世俗化就是教会最大的敌人。我们是在其中完全不知道，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习惯了，这是我们的原材料。弟兄姐妹，原材料不成正，你做出再好的产品，你花了再大的努力，会出问题。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读过了，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所带出的信息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每次看完以后我们好感动。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弟兄姐妹考一考，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对，标准答案。在那么多教会我在讲道当中，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人圣经的了解熟悉的程度算是很低的。好，第一的是不是最好的？永远没有到最好，算很好的。在五旬节以后，为什么在五旬节以后教会才建立呢？是人数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圣灵
的关系。一谈到圣灵，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弟兄姐妹，不止如此，圣灵来到地上，它不只是赐我们能力，它一个最大的功用是做什么？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惠师，随时提醒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悔改。弟兄姐妹，这是圣灵一个最大的功效，它是代替耶稣在地上的身子与我们同在，赐我们能力，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这段经文所谈到的，当时教会还没建立，但是你发现这个情景像不像今天的教会情况？犹太人他们在律法主义底下的生活，他们的敬虔，他们从小的家教，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今天所有有信仰的人能够比较的，一直到现在为止。因此犹太人本身在宗教方面的活动，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在他们整个历史当中，他们永远是那么的执着。虽然当时没有教会的形态，但是这里边的成员，你看看有哪一些成员。首先这些所有人是冲着谁去的？冲着耶稣去的，对不对？耶稣来到那个地方开始讲道，因为当时耶稣小有名气，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吸引人，耶稣在当时所有宗教界里边像是一个 浊流当中的百合花一样，那么吸引人，所以人都去了。特别他有医病赶鬼的功能，那个能力在里面，所以人家去了。这个团体的中心，大家是冲着耶稣。第二，这里边有文士，文士是抄写圣经的，当时的宗教领袖之一，有许多敬虔的。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慕道友，慕道友是什么呢？慕名而去的，有许多的不信者，有许多的未信者，许许多多的成员发觉在这边来讲，就跟今天的教会形态是一样。弟兄姐妹，我说所有教会的形态从来没有分别，因为都是在世俗当中。其实耶路撒冷的教会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说没有太大差别，什么是在上帝的眼里。今天美国的教会跟加拿大教会跟中国的教会，只要是教会在地上世俗俗世的教会，没有差别。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思想，在这些里面我们去看看，我们分几个角度看看我们所了解的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是不是它里面真正要表达的教训。首先你讲到这个场景，这个场景耶稣进了个房子里面，他开始对众人讲道，因为人很多，人挤满了，而且呢每个人都希望尽量靠近耶稣，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去看一个戏剧，看一个听一个乐团表演，听欣赏交响乐团，你会不会坐得很远很远？不会，除非看电影，看电影就不能坐太近，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看大部分弟兄姐妹是比较往后坐的啊，可能你会怀疑说这个讲员今天要讲什么。对，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人所表现的。可能在坐最后面，为了一些身体的不方便，有些需要常常看孩子之类的，坐在最后面。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习惯要不要从下礼拜开始改？你来到教会是渴望听主的道理，你为什么不能往前坐呢？好不好？下礼拜请给你改。我们任何事情从动作开始啊，当然我自己也常常坐后面啊，那个不一样了，不一样的作用啊。第一个，那么多人，他不但挤满了房子，当然那个房子不是太大，甚至在出口的地方挤满，代表说你想进去都不可能。弟兄姐妹，真的这种情况，我在中国的北京市钢瓦市教会，我以前去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不只是会堂里面坐满，会堂的门口都是用小板凳坐在那边，用闭路电视看，而且走廊坐了满满的，你看人心的渴慕，坐得满满的。这时候有四个人抬一个摊子过来，这个摊子我相信他是整个摊贩很久，四个人抬着他想进去，结果有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进去怎么办？拆了屋顶。我相信这四个人刚开始带着摊子，不是说一来就拆屋顶，他已经在门外头，他说弟兄姐妹请让一让好不好，如果是你会不会让？会不会让？如果在教会，你不要忘记这是个耶稣在场的地方，这是个耶稣在的地方。我一听他相信他们想尽办法没有办法进到里面，你说里面每个弟兄姐妹都冷酷无情吗？不是的，愿意听道理都是渴望真理的，有一颗求真的心，但是没有人愿意让。我们常常说为好的动机做点小恶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你弄错了，这是世俗的原则。常常就是第十章讲，有一个人为众百姓牺牲是很好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今天来到教会是要听个领讲员，听他讲道，好不容易找到个位置，你叫我把路让开，我为了渴慕真理原因，我耳朵闭起来，我眼睛关掉。相同的信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也谈到，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在羊门口，他旁边有个池子叫毕士大的池子，有个那毕士大池子，相传有天使下来按时候搅动池里面的水，然后旁边的很多的病人，有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只要水一动，他们相传一下去洗澡，泡在水里面，病就得医治了。有一个摊子在那边躺了很久很久，一直没到，一直有一天耶稣经过说，就问这个摊子，其实耶稣很多时候他不需要问，他知道。你也知道耶稣问的问题从来不问你说你吃饭没有，你衣服穿得暖不暖，你教会大不大，他问的问题直接了当进入我们的心里。他问这个摊子说，你要痊愈。他为什么不问这个摊子说你要不要得救？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耶稣的心，他传福音也好，表明自己的身份也好，他有个原则，他是真的爱这个人，你了解吗？他是真的爱这个人，他关心这个人，因此他担心他的灵魂能不能得救。我们今天传福音绝对不是为信仰的原因，你要了解，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因为上帝爱他，我爱他，所以我传福音给他。没有爱，好像明德罗想了拔。我想这些境界大家都知道。这个摊子回答说：“每一次池水要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面，对不对？他不能走路，他能赶得下去吗？其他人手快脚快的，或者有人帮忙的，早就下去了。他这么躺了很久，看到池水在那边，他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弟兄姐妹，这个场景像不像我们刚刚讲的站在那个房子里面，像不像？这在什么地方？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难怪后来耶稣到了圣殿，看到他贩卖牛羊鸽子的，他用鞭子把这牛羊全部赶出去，把这人兑换银钱的桌子全推翻。弟兄姐妹，耶稣到了这个地方，你说他心痛不痛？同样的场景，这是教会初期的状况。虽然那个时候教会没建立，但是你发觉到后面保罗讲了一句话，让我们突然回悟。保罗有次讲到他对福音那种迫切，他讲到他对他犹太同胞的那种关心，他说就算我与基督隔绝，我也愿意我的同胞们得救。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摩西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有一次神说要灭绝以色列百姓，摩西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但是求你放过这些百姓。弟兄姐妹，你传福音，你爱神有没有爱到这个地步？你爱别人比爱自己更多，有没有？所以这个四个人抬了这个摊子。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今天你带一个病人来到教会一个布道会，然后里面挤满的人，你想进去没有人让你进去，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是什么？有点愤怒，有点失望。是对谁失望？不是对上帝失望，是对谁失望？弟兄姐妹，是这种情况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小心，我相信一定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经里面没有解释清楚，他们拆了房子，犹太的屋顶跟我们这屋顶不太一样，他们本身四面墙屋顶呢是用木头铺起来，木头上面呢讲究一点，就用稻草泥巴把它糊起来，如果临时的就只有禾杆草把它铺起来，所以很容易拆掉， 好，那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但他们真的，我相信是真的想到一次，那个时候没有救护车，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老远抬过来很辛苦的，而且一个摊子为了本身要见到得到医治，他出门抛头露面，要承受到很多很多的羞辱。他进到这里面来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去，但他不会放弃，弟兄姐妹，他个执着的心，因此他们就从旁边的楼梯爬到屋顶的上面，然后把屋顶拆掉。但是我们这边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屋顶，这个房子绝对不是这个摊子的，对不对？绝对不是这个摊子的。屋子的主人讲不讲话？如果王宇到时候你家人家到你家来把屋顶拆了进来，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记得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本身来讲她是教钢琴的，啊，她家蛮大的，她欢迎弟兄姐妹到她家有查经班。结果搞了几次以后呢，她就有点犹疑。她说每一次人到我家里面来以后，小孩子就是随随便便玩玩，她教钢琴的，所以对器材本身来讲很尊重，随便玩玩钢琴。然后家里面的东西一卷卷呢，就随便拿来玩啊，撕啦、啊、手印啊，墙壁上都是。他说这些爸妈也不管，其实不是爸妈不管，爸妈忙着查经啊，爸妈忙着聚会啊。他说实在我开放，发觉我的家可以几乎半毁，我不开放，人家说我不爱主，为不为难？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所以以后如果你去弟兄姐妹家庭聚会啊，要体谅，知道吧？不要拆人家屋顶啊。屋主有没有同意？圣经没提，很奇怪，圣经没有提。屋主是真的觉得说，哎呀，他的病太重要，拆吧。还是屋主说你们不能拆啊，让他们不管强拆，圣经全然没有说。但是反正就拆了，好不好？有人说，哇，你看他们真迫切。如果你的迫切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面，弟兄姐妹，我情愿你不要迫切。有没有其他方法呢？从来没有人想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拆屋顶，是不是代表其他弟兄姐妹完全不懂得接纳？这是第二个在教会常常发生的事情。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圣经讲到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当这个摊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放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看见他们信心。很多人就认为说，你看耶稣看他们信心真强啊。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啊，那个看见不是我们讲的看见，我们说看见觉得是有奖赏的意思，不是。这看见是代表洞察的意思。耶稣了解他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好是坏耶稣没有讲，但是很明显的知道耶稣第一个他们要靠近耶稣，好不好？当然好嘛。弟兄姐妹，我在教会常常碰到一件事情，有些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说李牧师，为我祷告好不好？我说您有很多的同工为你祷告。李牧师啊，你祷告比较灵，真的吗？如果你要找人祷告，我建议你找慕道友，刚刚出信者，出信者祷告是最灵，你要的灵了解吧？因为初心者的信心比我们这些狐狸单纯，你了解，他们的祷告声更低。我们喜欢找名目名人，这叫名人效应，真的吗？我们都想来到耶稣，没有错。刚开始我们对上帝还不了解的时候，这是我们整个世俗里面所带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世俗的思想，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根深蒂固的。难怪人来到神面前要重生，否则你看不到神的国， 你看到是世上的。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难道真的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吗？下面有一个有一段经文啊，也是发生在加百农。耶稣来到加百农，有个百夫长他心爱的仆人病，然后这些犹太的长老就特别跑到耶稣那边跟耶稣说情，说这个有这个百夫长对我们很好，平常帮助我们犹太人建立会堂各方面，那可不可以到他家去医治他的仆人？耶稣也答应，很好啊，我去了。结果耶稣还刚刚去走没有多远，还没到这个百夫长家里面，这个百夫长就才请他的仆人出来跟耶稣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请你到我的家里面，但是只要你说一声好，我的仆人病一定好。弟兄姐妹，他说这百夫长怎么讲，他说因为我自己底下有下属，我叫他们去这边就去一边，因为这个百夫长他知道什么叫做权柄。他说主啊，你不要到我家里去，你说一声好就好了。耶稣回过头来对其他跟着人说，像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我都没有看见。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一晚上出来的，信心是日子过的日子跟神的交往彼此的互动慢慢培养出来的，也是它是成长出来的。如果这个摊子他有信心，他站在屋子外面，耶稣知道他在那边，你说他不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能不能医治他？绝对可以啊。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特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就来到牧师的面前，我就使你得安息，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就来到教皇的面前，他就必使你得安息，对不对？他讲什么？你来到我的面前。我们最宝贵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直接向我们的神祈求，任何的中介者只是把你引导到神的面前，任何的中介者像我们只是一个介绍人，在你刚刚信的时候可能信心不够，你看不到那看不见的神，你还没有信心，你要看接触那见得到的人，了解吧？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接触到那么多你四周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仍然没有跟神建立关系，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中介者身上没有神的味道，只有人的味道？我们这样检讨，我们不要永远停在小学的阶段，世上的小学是你开始而已，不要停在那边。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讲的太多。所以我们看来最大的坚持的信心，那是一个世俗肉体的信心，了解吗？第四个，神迹。当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记得好清楚是什么？耶稣叫这个摊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哇，你发觉神再次的得胜。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吗？你看刚刚这段经文，所以看圣经不要看我们自己喜欢看的，圣经上每一句话进入那个场景，好好的思考上帝要你知道什么。乃是当耶稣见到这个摊子，看到他的信心，你叫耶稣看到他的信心，知道他内心所存的信念，耶稣就说你的罪赦了。我很奇怪啊，摊子来到面前是求什么？ 求一次嘛。如果今天我们是个布道会啊，然后我们牧师说，台上讲员说，你们今天在底下弟兄姐妹有哪一个需要我为你祷告的，请你上来。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拿着拐杖走上来，弟兄姐妹，很快我们就知道他希望怎么样，他的脚头一次，了解吗？然后就愁眉苦脸的啊，走上来，一定是他有心事，然后说啊，他欠债累累，一定知道他为什么祷告，他的债务要还清，了解吗？耶稣看到的摊子拆了屋顶掉下来，他知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知不知道他想要什么？知不知道？耶稣绝对知道。但为什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求所想跟主所求所想不一样。如果我们要发财，我们要发财了，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到教会，你到其他地方会让你发财更快。如果你要求世上成功，这不是教会里面特有的东西，教会所能给你的是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你。你看耶稣在帮助所有人的时候，他几乎都不会忘记一件事情，他们的罪是否赦免。因为耶稣他不只是顾着关照人的肉体的需要，他更看重的是人的灵魂，因为这是他来到世界上最大的目的。而且讲句实话，耶稣当看到这个摊子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摊子是不能走路，人家看到这个摊子是那么执着，耶稣可能看到他里面有太多的罪，不是因为他摊子，不是因为他不能走路是罪。在当时犹太人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遗传说，说这人得病了，这人残废了，是因为他犯罪的原因，或他家里面犯罪的原因。耶稣不是这样来讲说的，可能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路上的心怀意念，过去的事情，包括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的信心。耶稣说：“你的罪赦。”因为耶稣是不是再有机会见他讲这句话？不见得。他离开了会场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耶稣？不见得。谁能赦罪？就是那些文士问说：“谁能赦罪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就说：“你的罪赦了。”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以为他只讲给那个摊子听吗？很多人误会了。满屋子的摊子，你了解吧？看到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懂得礼让；看到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从来不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去看，光会说不会做，外表像华丽的房子，都不是摊子。如果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当初的十二个门徒，还加上又是替补的，在整个罗马政权的压迫底下，那种为难的状况底下，震动了整个世界。靠的不是华丽，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摊子有没有感谢神啊？我相信如果我是个摊子，就说哇，你又在唱高调了，很失望啊！你看我大老远来到这边，你说我罪赦了，我的脚呢？旁边人说话了，这些说话不是见义勇为，这些说话你鸡蛋里面敲骨头。很多时候在宗教界，你看当时在这个场所，那种宗教界的领袖，他没有注意到人心里面那种痛苦，他没有注意到上帝的，他只注意到教条第几条，第几条你犯了，律法第几条你犯了，有没有？耶稣常常就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辩论，指出他们在律法里面神是爱人的，但是你们律法成为网罗，让人的灵被捆锁。而且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那就碰到他们的痛处了。那耶稣讲一句话，在当时真是颠覆历史，只有他敢讲， 他说安息日是为谁设立？为人设立。弟兄姐妹，你看创世纪奇怪了，神把创造世界万物六天以后，然后安息了，这个是为我们安息日是纪念神。耶稣怎么说安息是为人建立的？弟兄姐妹，人没有办法了解神的爱。如果你了解上帝的爱的话，你知道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神创造世界万物是为了谁？神创造世界万物为了谁？他欣赏人在什么时候被造出来？最后一次，世界万物万事交给人来管理，看什么？你要记得，神创造整个世界是为了我们，多好！你看看，安息日在当时的律法里面，这是警戒人不可以犯得罪的神，是爱护神，好像说玩火的小孩子会烧伤小孩子，因此定下很严格的规矩，你不可以玩火一样。他的用意不是要处罚人，他的用意是你不要得罪神，得罪神也没好结果的。他终究是为了人。罪得赦免，不吸引人。那这些文士就说，谁有权利赦罪啊？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弟兄姐妹就发觉，常常有一些神学知识的人，我们很容易把焦点就转移到其他的方面，转移到我们自己很行的方面。那这些文士当时在场，他们熟读律法，律法里面讲，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犹太的律法，或者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通人情世故啊，在他们受整个犹太民族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有一本书叫塔木德，他们整个当时的宗教领袖里面跟以前已经大大不一样了。他们对生活上的了解通融弹性跟早期的死板板律法主义已经很不一样了。那这些文士当时算是说，只要比如说在场里面有几个人在门口进不来，他很需要帮助，然后这边有一大群牧师，那这些牧师要不要当交通警察？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讲话？啊，弟兄姐妹让一让，要不要？这些文士有没有开口？他们的心在哪里？你了解吗？当这些文士这么讲，耶稣就讲一句话，他说：“对你们来讲，我叫这个摊子拿起褥子起来行走，还是赦免他的罪，哪一个容易？当然嘛，嘴巴讲容易吧。在世俗里面，嘴巴讲说你的罪赦免比较容易，对不对？在整个属灵里面，在天堂里，赦罪的权柄是难的，因为只有神能够做。你看中哪一个？弟兄姐妹，不是说摊子的脚不重要，不是说我们生病得医治不重要，可是在里面我们要清楚，神是不是做他最好的，是我们想要的还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疑惑，尤其信主越久以后发觉那个祷告越来越不灵了，你了解吧？好像求的神都好像不太听的，装聋作哑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啊，神不，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弟兄姐妹希望你要建议以后不要用这样说法，说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其实这个垂听是不蒙应允，了解吧？不，他不准我的祷告。但是你说哪一句话神不听呢？他不听怎么决定答不答应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祷告神不听，那个不听的意思是说不应允啊，不是说他不听，没有一句话他听不到的。我们的祷告神都听，他绝对垂听，但是呢不见得说 yes。 有时候说晚一点，但很多时候他知道给你不好。 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中国有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塞翁得了匹马啊，结果呢，孩子骑着这匹马跌断腿，好悲啊。然后呢，因为发生了战争，把所有的壮丁就抓去当兵，他的儿子因为跌断腿没有抓去当兵，活了下来。是福是祸你知道吗？我们看的是短暂的，神看的是一个永恒的，看得更远。所以神，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下面有一段经文特别提到，尤其在使徒时代里面，那神迹是比任何时候都多，因为他的神迹是要证明使徒们所传的神的道。任何的神迹行出来，他一个目的是要唱扬神的道。在这边使徒他们讲到要大胆去宣扬神的道。神迹不是娱乐，不是说行个神迹看看，有人向耶稣说你行个神迹看看，你行出来我们就信你那个意思了。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悔改神迹。悔改是个神迹，你要相信吗？弟兄姐妹，人要相信上帝，那真是神迹啊。我们这些省不省油的灯啊，你想头低下来相信上帝容不容易？绝对不容易，我告诉你，真不容易。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坐这边。我们回想当初我们信神有多诡诈，但是你发现神收纳我们，像我这种人他居然收纳我们，这真是神迹。神迹不是惊天动地的，在你四周只要神所行事的都是神迹。有很多事你从来疏忽掉了，但神永远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好，我们动作快一点。第五个，每次跟耶稣所接触到一起的时候，他是人人展开的心声。弟兄姐妹，就像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重担一样，往事不堪回首，很多事情是过去没有办法补救，你希望重来，不可能。你相不相信在上帝里面就是一切都过，凡事都是像新的一样重新开始。我们每个都希望重新有生命的新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就进入天国就有这个机会。天国不是你死以后，当你相信神以后进到在地上的天国的时候，你的新生命开始，因为不属于这个世俗，你属于神。开始第一步要怎么样？你的罪要先得赦。任何新生命，我特别对我们的慕道友特别真的是要跟您说说明，你要展开任何的新生活，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先要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一关，你想跳过这一关，到后面就产生食安的问题，产品出问题。最后一个，这个屋子里面你发现大家好像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是真的同心吗？同不同心？同心。在屋子里面还做聚会的聚会，听到的听到，各方面都在做，但是他们同心同什么心？我们常常讲到同心同心，弟兄姐妹，同谁的心啊？同牧师的心，不同牧师的心就被打为异类，有没有这种事？有。同执事会的心，我们执事会开会决定了， 就要顺服智慧。我们这以后再讲另外一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谈到这方面。我们常常同的心是我们定的目标，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谈到说，你们当以什么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的合一是因为以耶稣的心为心。一个教会它不是量的扩张，而不是人多了就成教会。你可以把很多的树枝树干树叶把它钉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树，是不是大树？死的。它不是这样的扩张，它是因为教会里面每个人成为肢体，一成为肢体不是成为会员了，这个肢体是有生命的，这个肢体跟彼此相通的，这个肢体在一起不再是一个肢体，它是一个身体，你了解吗？是一个有机体，骨肉相连的，气息相通的，耶稣的生命循环在其中的，弟兄姐妹，这叫教会，了解吗？这个故事，这段记载，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新加坡曾是丰收教会，过去是许许多多教会为了推展年轻人工作所模仿，结果出了问题。中央城福音教会曾是世界上有名的，结果出了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人的私欲。弟兄姐妹，我们所看为美好的，但是我们所说有没有体恤主的心？一个教会是在成熟当中，主说要用水和圣灵洗净教会那皱纹的问题，那是洗净教会，不是洗净这个组织，是洗净什么？洗净里面的每一个人，这样才能变成一个教会与主同心。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他们的天父，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愿你的心满足。虽然我们不是完全，我们调皮捣蛋，我们各怀意念，但是我们渴慕你，愿你是我们唯一的平安。求你看在我们这样的信心份上，那很小的信心，愿你让我们顺服地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愿那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愿意顺服。我知道你爱我们，你更爱我们教会中每个弟兄姐妹，你爱我们所爱的人。有没有祷告达到你宝座面前，求你应允？这岂不是你的旨意吗？谢谢耶稣，看顾我们当中这样软弱有困难的，愿你加添力量在我们当中，愿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名祈求，谢谢。